豫章文献王萧仪，字宣衍，是太祖的第二个儿子。他宽厚仁爱，气度宏大，具有成就大业的气量，太祖特别宠爱他。他从太学博士、长城县令做起，入朝担任尚书左明郎、钱塘县令。太祖击败薛索尔后，改封他为西阳县侯，并将之前的爵位赐给他为晋寿县侯。他被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，后因偏丧，母亲或父亲去世离职。贵阳之役时，太祖出驻新亭垒，临时任命萧仪为宁朔将军，领兵护卫随从。刘修范率领士兵进攻新亭垒南面，萧仪手持白虎幡督战，多次击退敌军。战事平息后，升任中书郎，不久任安远护军、武陵内史。当时沈攸之征收赎罪财物，征讨荆州境内的各蛮族，一直打到武溪，禁止他们打鱼和贩盐。各蛮族愤怒，有隙蛮王田头，你杀了沈攸之的使者，沈攸之索要赎罪财物千万，田头你缴纳了500万，气得发病而死。他的弟弟娄侯篡夺了王位，田头你的儿子田都逃入辽人地区。于是蛮族部落大乱，劫掠平民，一直打到郡城下。萧仪派遣队主张默率领将吏击败了他们。田都从辽人地区请求立他为王，而娄侯害怕了，也归附朝廷。萧仪在郡狱中诛杀了娄侯，让田都继承他父亲的位置，蛮众才安定下来。入朝担任宋顺帝的车骑咨议参军，府院转任骠骑将军，又升任从事中郎。他去拜访司徒袁粲，袁粲对人说，这是后起之秀啊。太祖在领军府时，萧仪住在清溪宅。苍梧王刘裕夜间微服出行，想要突袭萧仪的宅地。萧仪让手下在中庭挥舞刀戟，苍梧王从墙缝中窥见，以为有防备，便离开了。太祖兼任南兖州刺史，镇军府长史萧顺之在镇所，因忧虑危急，计划渡江到江北起兵。萧仪劝谏说，皇上凶狠狂悖，臣下不能自保，单独行动于道路，容易建立功业，在外州起兵很少能取胜，人心疑惑，必定先遭祸患，如今在此地谋划，万万不可错过时机。苍梧王被杀后，太祖告诉萧仪说，大事已经决定，你明天可以早些入朝。顺帝即位后，萧仪转任侍中，总管宫内直宿警卫。沈攸之作乱时，太祖入主朝堂，萧仪出镇东府，加授冠军将军。袁粲举兵的那天晚上，丹阳城王逊告发事变，先到东府。萧仪派遣帐内君主戴元孙率领2000人，随薛道渊等人一同赶到石头城，焚烧城门之功，戴元孙参与了。此前王运推荐部曲60人帮助城防，实际上是想作为内应。萧仪知道王运怀有二心，不给他们兵器，将他们分散安置在外省。等到事变发生搜查时，这些人已经逃走了。萧仪升任中领军，加授散骑常侍。上游平定后，世祖萧泽从浔阳返回，萧仪出任史持节、都督江州及豫州的新蔡、晋西二郡军事、左将军、江州刺史、常侍如故，赐给鼓吹一部，因参与定策之功，改封为永安县公，食邑1500户。随即调任都督京、湘、雍、益、梁、宁、南、北秦八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、持节、常侍如故。当时太祖辅政，萧仪致力于节省简约，停止了抚州仪仗、银阶等物品。起初沈攸之想要聚众，鼓励百姓相互告发，士人和平民因此被判处服役的很多。萧仪到镇所后，一天之内释放了3000多人。见到囚犯中刑期5年以下且不涉及中央案件的，都予以宽恕释放。因市场税收过重混乱，重新制定了税收标准，将多收的税款还给百姓，禁止各种市场摊派和苗籍、户籍、滥征。2000担官长不得与百姓做买卖，各曹吏可以轮流休假。百姓非常高兴。在禅让之际，士族想要迅速完成大业，萧仪对这件事犹豫不决，默不作声。建元元年，太祖即位，赦免诏书还未到达，萧仪先下令免除辖区内升明2年以前的拖欠赋税。升任侍中、尚书令、都督杨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 扬州刺史，持节如故，封为豫章郡王，食邑三千户。仆射王翦上笺说，旧楚之地萧条，连年多事，荒民流散，实在需要整治。您刚刚到任，阴风肃穆，江汉地区获得复苏，八州仰慕道义。自从雨亮以来，荆楚再也没有过这样好的政治。古人期望一个月就有成效，而您十天就达到治理，岂不美哉？正逢北虏北魏有动作，皇上考虑经营策略，于是下诏说，州牧总管王基确实是治理的要务，荆楚统领边远地区责任重大，近来公私凋敝，安抚的事宜措施比平日更为重要。又任命萧仪为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，南蛮校尉，荆湘二州刺史，持节、侍中、将军、开府如故。晋宋之际，刺史多不兼任南蛮校尉，另外派重要人物担任，至此他有二府二州。荆州资费每年前3000万，布一万匹，米6万斛，又用江湘二州的米10万斛供给镇府。湘州资费每年前700万，布3000匹，米5万斛。南蛮资费每年前300万，布10000匹，棉1000斤，绢300匹，米1000斛。近代没有比这更优厚的。不久赐给游落霞望车。建元二年春天，北虏侵犯司豫二州，萧仪上表派遣南蛮司马崔慧景向北讨伐，又分派中兵参军萧慧朗救援司州，驻扎在西关。北虏军队渡过淮河攻打寿春，分派骑兵准备出击随邓一带，众人为此忧虑。萧仪说，北虏进入春夏季节，不是大规模用兵的时候，让豫州司州加强防守，遏制他们的渡口要道。他们见到防守坚固严密，自然会溃散逃走，一定不敢越过这两个镇而南下。这时宣布戒严，萧仪因荆州与蛮但相邻，担心他们生出异心，命令镇内的人都穿平常服装。后来北虏最终没有出兵凡邓在寿春战败逃走。不久赐给班建20人。这年夏天，在南蛮原东南开设学馆，建立学校，上表说明情况。设置学生40人，选取旧族中父祖曾任正左或台郎，年龄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的人补充。设置儒林参军1人，文学祭酒1人，劝学从事2人，举行式菜礼。因粮价过低，允许百姓用米折抵人头税，优惠平定每斛100钱。益阳的劫匪首领张群逃亡多年，聚众为盗，益阳、武陵、天门、南平4郡的边界被他残害破坏。沈攸之连续征讨不能擒获，于是反而重用他。沈攸之起事时，张群跟随他从下颍出发，在路上先叛变了，在三溪劫寨，依据深山险要。萧仪派遣中兵参军于兴祖担任益阳太守，让他用降义引诱接纳张群，厚礼相赠，在坐席上将其斩首，他的党羽数百人都逃散了，4郡得以安宁。入朝担任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、中书监、司空、扬州刺史，持节、侍中职务不变，增配兵力并设置属官，将前军临川王萧应府中的文武官员配属给司空府。萧仪因为即将返回都城，修整官署房舍和道路，东归的部下不得携带府州财物出城。从江津出发时，数千名侍女前来送行，都流下了眼泪。萧仪从江陵出发时染病，到京城后仍未痊愈，皇上非常忧虑，为此颁布大赦，3年6月壬子日的赦令就是因此而发。病愈后，皇上亲临东府，设置钟鼓管弦之乐，下令允许萧仪乘坐车驾到宫门6门。太祖驾崩，萧仪哀痛哭嚎，眼睛和耳朵都流出血来。世祖即位后，晋升他为太尉，配置兵力和属官，解除侍中职务，增加班建仪仗为30人。建元年间，世祖因事触怒太祖，太祖一度有废嫡立庶的意图，但萧仪侍奉世祖恭敬敬礼，从未有过违逆的脸色，因此世祖对他的友爱也很深厚。永明元年，兼任太子太傅，解除中书监职务，其余官职不变。他亲自上奏说，陛下以圣明孝道继承大业，天下焕然一新，诸帝各有序位，臣屡次承受隆厚恩宠，愧居台阁之首，不敢坚决推辞。俯仰之间承受恩宠，心神仿佛失落。 背负重任，衡量自身能力，古今同理。臣出身微贱，如同浮萍，本质操行空疏淡泊，却身居宰府高位，已经改变了时运气数。近来旧病渐渐缠身，心智恍惚，表现在容貌上。观察这种征兆，常担心性命辜负恩宠。加上星象屡次出现灾异征兆，虽然寿命长短有定数，怎能不耿耿于怀？近来想顺从世俗，请求解除现任职务，但措辞粗鄙，恐怕招致他人讥讽，因此打消念头，保持沉默，一切听凭时运，怎么可以再增加宠荣，加重亲父的危险？况且太子太傅的职位重要，实在不是寻常人选，进使太子见臣必定整肃衣带，东宫属官都要两次跪拜，这二三等之礼我凭什么担当？陛下同父兄弟十余人，如今只有臣一人了，兄弟有爱之情，难道应当独独让臣承受如此厚重的待遇？另外呈上奏章，仰望祈求恩典明察。臣近日也已向太子进言，告知子良，并详细通过王翦申奏，不知是否粗略上达圣听。福运正盛，国祚长久，如果上天赐予臣年寿，得以居于人臣之位，只当请求降授雕尾官事，以装饰微贱之身，永远侍奉天颜，直到终身，这是臣的愿望。服侍不合身份，尚且成为身体之灾，何况是尊宠的爵位，特殊的荣耀和厚恩，一定以性命发誓请求。皇上答复说，此事恐怕不能听从你的陈述。刘宋以来，州郡的俸禄及各种供给，大多随当地物产而定，没有统一标准。萧仪上表说，沿袭或改革贵在适宜，增减以利于使用，治理在于长期公平，政令出于同一点制。臣查考郡县长位的俸禄制度，虽有固定条规，但其余资财供给又随当地风俗而定，东北和西南来源不同，各自有头绪，习以为常，因而没有改变。放松则没有不是通行的规则，整顿则无不陷入罪责。这完全不是简约法令，明确规章，先教令后刑罚的做法。臣认为应该让各地分别列出公用、公田、俸禄等级，迎送旧例之外，郡守县令相承的有哪些征调供应，尚书仔细审核，务必使优厚适中。事情如有可行之处，酌情允许。损害公家、侵害百姓的，一律禁止废除。明确制定固定标准，颁布四方，永远作为固定制度。皇上采纳了。萧仪不参与朝廷政务，但进言和密谋多被采纳信任。守丧期满，加授侍中。永明二年，诏令说，汉代的梁孝王受到特别优宠，地位高于诸侯。近代的文献王俸禄也超过常制，何况他的地位与先例相当，功勋又兼有前代。虽然兄弟天伦有根本，但因因事增情，应当扩大封地诚意，以申明恩礼，增加封邑为4000户。刘宋元嘉年间，诸王进入斋阁，可以穿着白色便服，群帽见皇帝，只有出太极殿四侧厢房才穿朝服。自此以后，这事就完全断绝了。皇上与萧仪是同母兄弟，相互友爱和睦，宫内私下宴会准许依照元嘉旧例。萧仪坚决推辞，不奉诏令，只有皇帝车驾驾临他的府邸时，才穿白色便服，戴乌纱帽试验。他上奏陈请说，臣自从回朝便省去一刀提刀，左右十多人也省去了，只在郊外远行时有时暂时有，入殿时也省去了。臣现在所带领的仪仗是两列峡谷车，两排白职卫士，共70-80人。事情无论大小，臣一定想上奏皇上，料想圣心或许没有详尽了解，或许有人认为人数多少不符合事实，希望立即赐下敕令。又上奏说，扬州刺史旧例有6名白领持和扇，2名持白符，臣私下有所疑惑，不知这应当如何。在园林院右中乘坐车驾，出离门外车驾鸣号角，都是沿袭这样，不只是治理州郡的刺史如此，不知这应当如何。正有出行之事，不可失去中正之道。皇上答复说，移刀提刀不应省去，峡谷车白职卫士可以供140-150人左右也就是了，也不曾听人说过这事。我本不让诸王没有仪仗，何况是你呢？在私家园林中乘坐这些不成问题，郊外鸣号角以及和扇白符，先前曾有，后来不再使用， 这事已经很久了。凡是镇守地方自然与回京不同，先前广州就设立鼓吹，胶州、胶部竟然有乘坐辇的事，随时而改，也有可以依旧的。你如果有疑惑，可与王翦等人斟酌事中，只要人臣的礼仪没有缺失，便可行事。再次上奏说，我笨拙的不知道如何自处，对于查问怀疑的事很愚昧，经常看到平民百姓手持诏书或穿着布鞋，不认为这是怪事。我在西朝被拜封为王时，仪仗装饰全部按照宋武灵王的先例，有两把帐扇沿用到了都城，或许没有被怀疑。小儿子和奴仆都穿着青布裤衫，我家中也有一个人这样穿着，我以为这是外面平民所穿的衣服，没有怀疑他与洋车相似。承蒙陛下仁慈的旨意，现在已经全部改换了。我从前在边镇时不是没有羽林卫队，自从回朝以来便逐一分散遣送，峡谷、白直按标准设置了大约300人，我最近所引用的不过100人。我常常认为京城的各位王爷不需要麻烦带着仪仗，如果是郊外远行，这就不必说了。有仪仗的不止我一个人，所以不容许我详细起奏省察，又通过王翦向陛下完全传达了下面的情况。我出入荣耀显贵，礼仪容貌优郁安泰，宅地华丽宽敞，事情违背了平素的约定，虽然是宋代的遗志，恩典所在，但我仍然深深感到不符合身份而惭愧。关于威严一位的请求，希望陛下能体察。皇帝回答说，传达诏令的台省家人而已，不值得怀疑。帐扇自我记事以来从未见过，所以才有敕令。小儿奴子的事情本来不是嫌疑，我有所听闻，岂能不容许让你知道，以致招来议论。我已经有敕令，你一个人不知道峡谷的事，只管牵起他。我昨天没有通知仪仗的事，王翦已经说了，我就命令回答，不必再有这道奏起，等有空再谈，自然会再一一道来。又起奏说，远离陛下陪侍宴席已经超过12年，中间因忧苦相隔，如今才得以开言，近来多次陪侍座前，不胜悲喜，饮酒过量，实在是想向陛下显示亲近恩宠，让下面的人知道，以杜绝流言蜚语。陛下对子弟施恩，这份情谊有何不同？外间的事情自然强行生出间隔，议论厚薄。我揣度这些或许尚未上达圣听。臣先前在东田承蒙恩宠，饮酒过量，实在私探往秋的诽谤，所以言辞恳切，也是为了让众人听到，希望陛下以明察此心。先前侍奉陛下驾临顺之宅地，臣依惯例乘车到仪仗后，监司人员不向臣表明可否，便争相起奏，说臣的车逼近黄屋灰毛，好像要冲撞圣驾，推究这种用意岂是容易的事，仰赖陛下慈明，立即降下敕令，否则臣始终不知暗中招此连累。近来宫中禁断严密，这自是常理，外间竟传说因臣在华林园擅自取拿玉刀，因此更加严厉，据情理推测必不会如此，只是在起奏让陛下知道而已，但封臣意志和合实在困难，希望陛下还记得臣在石头城的起奏，不要生出嫌隙。此间陪侍无次序，大致托如亮口头传达，臣向来朴素，以详细上奏，每每想保持本心，思虑不周，或许有违常规，况且臣年已50，享乐能有几时，为此也不能以道理自我克制。北宅旧邸本来就很华丽，臣只是加以修整而已，小小布置已上奏过，往年收集得少许杂材，并蒙赐旧版，起奏容允许建造小棉斋，刚想完成都用修补结合办成，没有违背规格制度，不过是称摆的华美，一时心境。东府也有斋室，也是华屋，而臣一下有2处住所，私下内心不安。询问东宫玄圃，竟有柏木屋制作很古拙，宫内没有这种斋室，臣便想拆取来奉给太子，不但先前有失，而且修补结合已多，不可移动，也恐怕外间或许有非议，不知可否允许将东府斋室送过去。臣公家居住，随便即可安顿，臣此次起奏实无特别意图，也无人谈论，太子也不知臣有这屋，只因东宫没有而臣自己居住，体统不宜如此，所起奏若蒙恩准，臣便敢建成此屋安心居住，陛下若不体察臣心，便当永远废弃不休。臣自认为此次起奏 不仅是自己应当如此，实为微臣往事，希望陛下务必降旨允许。臣见因诸王懈怠，多次降下严旨，臣少捉于营生，以应上奏。抚州郡的底舍并非臣私有，如今大小所需都是公家的润泽，臣私人拖累不少，不知将来离州之后，或许不能不试着经营谋生以自养。连年重病之余，顾隐孤单，无意积蓄，只是随心享乐罢了。皇上答复说，如亮现在告知朕你的想法，以及见到另外的奏旨，你劳累成疾，又怎能不动？何必写这么繁长的启事？所有普遍敕令，此意可循，应当不关你一人之事。若有因斥之事，朕也必定告知，近来见你自然更详尽，书信不想多写。房屋之事，千万不要勉强安排此意，白泽也当不解何意。三年，文惠太子讲孝经完毕，萧仪请求解除太傅职位，不准。皇孙婚礼结束后，又陈述请求解职，诏书说，恭维有德性，无需多辞。如鲁如卫，谁能与您相比？正因作为当代楷模，声名流于史籍，岂能屡次谦让，违背期望？萧仪常担忧位高权重，又借宫廷宴会请求解除扬州刺史职位，授给晋陵王萧子良。皇上始终不准，说直到你这一世，不必多言。世祖即位后，多次下诏拜陵，未能成行。派萧仪拜陵回来时，经过延陵祭子庙，观看废景，有水牛冲撞队伍，执兵抓住牛追问，萧仪不许，取一匹绢衡系在牛角上，放牛回家。他为政宽厚，所以得到朝野欢心。四年，唐禹之盗贼起事，萧仪启奏皇上说，这一小股贼寇出于凶恶愚昧，天网宏大，按理不足挂齿，但圣明之事幸好不至于如此，近来听传闻都说有原因，岂能不起奏心中所想，稍臣诚心。山河高深，臣得以安居享乐，公私之情于此可见。岂有天下岁月不长，恩泽普施万民，实在不多，百姓仍险恶，心怀恶意者众多，陛下屈意垂爱，长存优厚旨意。但近来大小事数，每每以小利奉公，不顾损失更大，挑剔户籍，检查工巧，督察抚恤，检略小堂，隐藏丁口，凡此种种条令，实在增长怨恨。这是眼前利益，并非天下大计。一家之中尚且不能经察，宇宙之内怎能彻底清洗？公家何尝不知百姓多欺骗取巧，古今正是因不可细碎，所以不这样做实非违背道理。但懂礼者百无一人，陛下第二大臣尚且不能都服礼，何况天下悠悠万类，怨恨积聚成党，凶弥相类，只在一处，何患不能除掉？倘若多处，便成纷乱。久想上奏，闲事无机会，谨臣愚见，希望陛下特加留意。皇上答复说，欺骗取巧岂能容忍？宋氏混乱，以为对吗？文以何足为忧，已被义勇所破，官军昨日到达，现在都应散灭，朕只恨其不能做大，又何时没有亡命之徒呢？后来才下诏允许恢复籍注。五年，进位大司马。八年，赐给造轮车。不久，加授中书监，坚决辞让。萧仪身高七尺八寸，善于保持仪表风范，文物一味随从，礼仪为百官之首，每次出入殿省都瞻望严肃，自以为地位隆重，身怀退让朴素之心，北宅就有田园之美，于是大力修理。七年，启奏请求回府地，皇上令世子萧子莲代镇东府。皇上多次驾临萧仪府地，宋朝宁陵隧道经过府地前路上，皇上说，我便是进入他坟墓里寻人，于是将陵前表雀麒麟移到东岗上。麒麟和雀形状很精巧，是宋孝武帝从襄阳弄来的，后来朱棣王陵都模仿却赶不上。永明末年，皇上多次游幸，只有萧仪陪从。皇上出兴陵院，同车夜归，到宫门，萧仪下车辞别。皇上说，今夜行走，不要被卫司呵斥。萧仪回答说，今年之内都属臣的州，愿陛下不过虑。皇上大笑。皇上谋划北伐，将卢所献的毡车赐给萧仪，每次驾临府地清除道路，不再平退他人。皇上对外间说，我去大司马府地是回家罢了。 萧仪妃子与世常有病，病愈，皇上驾临萧仪府邸，后堂设金石之乐，宫人都到齐。每次驾临，总是整天尽欢。萧仪对皇上说：“古来说愿陛下寿比南山，或称万岁，这近似空话。如臣所怀，实在愿陛下享受百年也就足够了。”皇上说：“百年又怎能得到？只活到东西100岁，于事情也够了。”十年，皇上封萧仪诸子，旧立千户。萧仪想五子都封，启奏减少每户500。那年病重，上表请求解职，不准，赐钱百万做功德。萧仪又启奏说：“臣自从患此病，多次蒙陛下亲临，医生奔走，药库开启，此宠优厚，极尽人臣之礼。生年病疾，将不久于人世。愿陛下审查贤才，亲近善人，极受于苍天，强德纳和，为亿万百姓御守。臣命为昌盛之术，忽被夺恩廉，长辞名士，福替呜咽。”去世，年49。那天，皇上两次探视病情，到去世才回宫。诏书说：“萧仪明智至清，功勋高于帝业之始，德行隆盛于王朝，道义光照曲线，忽然去世，悲痛抽割，不能自胜，奈何奈何。现在便去哭悼。九命之礼，应备其制度。用滚冕之符入殓，温明密契，命符一套，衣一套，丧事一概依照汉东平王旧例，大红炉持节监护丧事，大官朝夕送祭品。大司马、太傅二府文武官员全部停职到葬后。”晋灵王萧子良启奏皇上说：“臣听说春秋所以称王母帝，是因为尊重其所重的原因。因此礼仪品位特殊，绝命崇高不同，在汉则梁王被出井入壁之仪，在晋则齐王据书府九命之赠。江左以来尊亲之礼缺失，所以致使滚章之典废弃不传，实因人事不备其位，并非礼制缺失。齐王旧例与今天无异，帝构王业，功绩相同。凡有变革随时质疑的，正因恩情有轻重，得意有厚薄。若办事参照前规，礼制无异则。且量齐缺令中之美，尚想褒赠之荣。何况顾大司马人何出于天性，孝悌忠于立身，节义表现于秦王，宽猛彰显于御物，奉上无艰难之貌，阶下无毁伤之容，淡泊止于清真，无喜怒之色，悠然栖于静默，绝奔静之声。诗说米不有出，显客有终。善终者，礼实为难，在于令行，无废此德。东平王乐于小善，河间王悦于诗书，勋绩无闻，奸威不赦，尚且卓尔不群，音声万代。何况如今携赞皇姬，经纶霸业之始，功业高显，清誉更加张著，富贵隆重，廉洁更加俊拔，比古观今，谁可比此美？臣愚蠢惰，没有此力。凡庶族同气，爱慕尚少，岂有杨赌陛下垂有余之性像这样的吗？共同起于布衣，一起登天贵，生平交游，何事不同？分甘共味，何真不等？从未见陛下见其貌而心不欢，见其行而圣仪不悦，到临危舍命，轻沾喘息，万分之际，没在圣目，嚎哭动天地，感痛惊鬼神，乃至撤善以请，坐气达旦，神仪损耗，隔夜改容，奉瞻圣言，谁不悲悚？历代所未闻，史籍所不载，既有如此大德，实不可见典符之赠不彰显。若其万一有亏望，追改则烦，不令千载之下，事物有遗恨。其德不具美者，上受加龙之命，何况是光鲜烈者，岂可缺此盛典？臣恐有识之人容至异矣。且庶族近代桓温、庾亮之类，也受特殊恩命，揣度天心，已当有在。又下诏说：宠章用以表彰德性，礼制用以记载功勋，慎终追远是前王的圣策，累行酬功是历代的通典。故使持节、都督杨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大司马、领太子太傅、扬州刺史、新除中书监豫章王萧仪，体道秉哲，经人伟毅，早年就突出清誉，早日发扬韶风，缔造霸业之始，辅佐皇姬之初，孝悌著于乡里，忠信显于邦国，即秉德论道， 总领神州，七教必行，六府俱至，阵风润雨，不为时节。续名旧物，有笃于襟怀。雍容庙堂之华，为列郡之表率，神宁自远，众望所归。朕有余之情深，兼及家国。正欲授以神徒，唯以庙圣，击诵九弦，陪禅五月，天不已老，忽然轰逝，哀痛伤息，震动内心。如今先远之期已尽，占卜得吉，殷家盛典以何美道？可赠假黄钺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丞相、扬州牧、律列寿，具九副惜命之礼，侍中、大司马、太傅、王如故。赐九流銮路、黄屋左道、虎贲班舰百人、晕粮车，前后部余宝鼓吹，葬送仪仗依东平王旧例。萧绎临终时，召见儿子萧子莲。萧子克说，人生在世本来就不是常事，我年纪已老，前面的路还有多少，身处现在的位置并非我本心所期望。我生性不贪图聚敛，从小就有这样的心意，只是因为你们兄弟拖累太多，损害了我晚年的志向罢了。我死后，你们要互相勉励，以笃后和睦为先，才能有优劣，官位有通达和阻塞，命运有富贵贫贱，这是自然的道理，不足以用来互相欺凌和侮辱。如果上天有灵，你们各自修养自身，明白的区分不要丢失，勤于学习品行，守护基业，治理家庭，崇尚娴静朴素，如此就足以没有忧患了。圣明的君主、太子以及各位亲族贤臣，也不会因为我去世而改变情意。三日后设灵，只需要香火、一盘水、干饭、酒肉脯、槟榔罢了。初一和十五吃一盘素菜，加上甜果，其余都省去。下葬后除去灵位，可以陈设我平常所乘的车、扇子、伞。初一十五和节日铺席于地，摆上香火、一盘水、酒釜、干饭、槟榔就足够了。虽然我才学愧对古人，但心意也大体有所寄托，不把遗留的财物当作拖累。主管衣物的人所剩下的，小弟还未娶妻，各位妹妹还未出嫁，凡是这些应使用的本来就没有头绪，应当尽力及时，大体上为他们办理。事情很多，不再一一列举。棺椁和墓中不要用其他东西，成为后患。朝服之外只放一把铁环刀。建造墓穴不要太深，一切按照规格，不要过度。后堂的楼可以安置佛像，供养两位外国僧人，其余都照旧。和你们一起游玩的后堂船只，我所乘的牛马送给二公、皇帝和太子及司徒，服侍衣裘都用作佛事功德。萧子莲等人哭着遵命执行。世祖、其武帝悲痛至极，到冬天才奏乐宴请朝臣，世祖抽泣流泪。诸王邸宅不得建楼俯视宫室，世祖后来登上景阳楼，望见楼阁悲伤感慨，于是下令拆毁。萧仪去世后，府库没有现钱，世祖下令出售杂物服饰，得到数百万钱，建造极善寺，每月给府地现钱一百万，直到世祖去世才停止。萧仪性情博爱，不喜欢听别人的过失，左右有人投信告发，他把信放在靴子里，竟然不看，取火焚烧。斋库失火，烧了从荆州带回的财物，估价3000多万，主管官员各打几十仗了事。众吏中，南阳乐矮、彭城刘慧、吴郡张继最受亲近礼遇。乐矮写信给晋陵王萧子良说，道德靠长久流传而闻名，风流因久远而毁誉，即使史书传芳，不如玉石不朽，非笔会早，岂是雕篆不灭。丞相冲和纯粹表露于天然，深察几乎通晓机照，经邦治民的规范，体国成物的法则，因功业茂盛而贤能，功高则睿智，神采渺远，智慧难追，感念侍奉，遗憾百般滞留。下官向来秉承名节，恩情深刻感念，望山节哀，想率领荆州、江州、襄州三州的僚属官吏在墓前立碑，希望美德有技术，良好的法则永存。从前子襄醇厚的德性在江界留有铭文，巨平遗留的功业在汉南让人落泪，何况道德尊崇前人，恩惠积累连绵呢？下官如今就要返回假期，无法亲自从事雕刻，需要到西州聚集所需资金，委托中书侍郎刘慧营办。 乐矮又写信给右帅沈约说，大道宣扬于列，竹简帛书有失先朽，德性诚信于一世，今时更不会后来消亡。丞相在人民中独秀，光辉照耀日月，标榜圣迹于秋园，平素品行在忠义中和谐，声誉符合滑滚，功绩显著于辅弼和谐，无法称颂，道理超越记载。至于日常寂静，虽不取于微小，岁功宏大，确实有寄托于重大。私下听说贵州的市民有人建立碑表，使我荆南之地感动无处。况且记载于江汉，道基于分陕，衣冠礼乐都覆盖后代。如果望碑敬礼，是我州的旧俗，亲近家产罢事，是彼地的遗风，希望宏大的功业或许不泯灭。荆州、江州、湘州三州侧名的人不少，都想各自贡献微薄，稍表敬仰。这篇碑文的托付历次选拔，只有犹豫，必须等待文采风味的词宗，德性一致的高尚品行，不是高明的人是谁？岂能施展无愧的文辞，酬答瞻仰的期望？我是西州的穷士，一个寂寥之人，恩泽周遍荣誉，润泽衣食，永远思念道英，日月渐远，缅怀追寻一列，触目惊心。常认为福如南山，庆集中于人寿。我们这些小人蒙尘于帷盖，岂料一旦就提出这个请求。沈约回信说，丞相风度道义宏大旷达，在人民中独秀，凝聚谋略盛大功业，与伊尹、周公并驾，遗留的感念朝野同悲。承担课实际功，传扬千年，应该需要隆重技术，实在符合将来的谈论。郭友倒是汉末的平民，不是蔡伯阶不足以匹配三绝。谢安石是素族的台府，当时没有华丽的文藻，竟然有碑无文。何况文献王为伦理之冠，仪表于天下，如果不是一代词宗，难以与他相比。我是驴象鄙人，名字不入地籍，突然应酬金旨，就是以礼许人，听到命令面有残色，已经不觉汗流浃背。建武年间，第二个儿子萧子克委托沈约和太子詹事孔志圭撰写碑文。萧子连字景矮，当初萧仪收养于父侯萧子响为世子，萧子连封永兴侯，食邑千户。萧子响回归本之后，萧子连成为世子，被任命为宁朔将军、怀陵太守、太子中舍人、前军将军，善于安抚众弟子。永明十一年去世，追赠世中，谥号哀世子。第三子萧子操封全陵侯。王侯出身，官职没有定规，按惯例素族三公的长子一人为员外郎。建武年间，萧子操出仕为给事中，从此其末都以此为惯例。永泰元年，南康侯萧子克任吴郡太守，躲避王靖南奔逃归来，以萧子操为宁远将军、吴郡太守。永元年间任黄门郎。一师围城时，萧子操与弟弟宜阳侯萧子光死于尚书都座。第四子萧子行封桃阳侯，早逝。萧子园林城寺，当今皇上接受禅让，下诏说包阳龙胜于前代，道义彰明于长法，朕当此乐推，想弘扬前代典章。豫章王萧元龄，已故巴陵王萧昭胄之子萧同，是其世宗国高帝、武帝的嫡系后裔，因赐予封地，以传世祭祀，降封为新干县侯，食邑五百户。使臣说楚元王是高祖的弟弟，在汉代无功。东平县王在永平年间辞让王位，未能成就光武帝的功业。梁孝王被圣鬼迷惑，安平王兴与晋朝相隔，藩王辅佐贵圣，地位实在高危，保持满盈警惕，很少能保全德行。豫章王有宰相的气量，确实有天然之性，因心而发，没有矫饰，遵循远大的法度，所以能光耀辅佐两位先帝，在内和睦九族，实在与周初相同，从周公以来则不知谁能相比。再说堂堂的列考，德性超越前人，以忠为孝，树立友爱恭敬。帝业初建，我王奋起有功，国家有缺失，我王弥补，道义深入日常，事情安定，人民和睦，仁爱流传后世，声名留步于景中。